aux États-Unis avec un vrai
Hello，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临时生活》，
我是拉芳，
我是阿拉。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临时生活。这期节目呢，我们邀请了一位曾经在东京大学留学的小姐姐做客，来聊一聊真实的日本留学经历，还有精彩的异国生活。
我们收集了好多问题，但基本上其实都是大家关于日本的一些刻板印象。其实我们对日本的了解，也就是来源于书呀、电影呀这些文化产品。如果我们没有去过那个地方，或者说我们并不了解那个地方真实的人的生活的状态，那我们可能就真的只是靠刻板印象来定义一个地方。
对，首先欢迎一下我们这次的嘉宾，欢迎仙贝。
大家好，我是仙贝。然后他们说因为我在日本留过学，所以希望让我用日语打声招呼，但是我很久没有说日语，有点紧张，我就稍稍的小试一下。はじめまして、私は先輩です。久しぶり日本語喋りますから、ちょっと緊張します。お願いしますね。
好长的自我介绍。
其实没有讲什么具体的内容，就说大家好，我是先輩。然后很久没有说日语了，所以其实说起来还是会特别紧张。然后就这样吧。
那你咋说的这么流利？
并没有，这个是基础的嘛，基础的打招呼嘛。
只听懂了我大西外，
只听懂了仙贝。
感觉日语说起来就是会让人显得特别的有礼貌，特别的温柔。
嗯，
听起来
对。
其实的话，这可能是因为日语的那种发音的感觉吧。日语的发音它是很少会涉及到就是喉咙声、胸腔的，基本上就是你嘴巴啪啪啪啪几声的话，就很快就能把声音说出来了。所以它的声音会相对于其他语言来说会格外的单薄一些，然后听起来就不会那么就是怎么说，不会像我们中文里面经常说好了就这种感觉，并没有这样的感觉。
艾拉，你对日本这个没有去过的国家有什么样的印象？
我最近的印象的话，其实是它应该处于一个樱花季，然后大家会分享看樱花的攻略呀什么之类的东西。然后在之前就是我看了那个花束般的恋爱，我觉得那个电影和我之前看的恋爱电影都不太一样。我挺喜欢他那个结尾的，就即使他们最后是一个要分开的状态，但他们还是住在一起几个月。其实我觉得现实生活中大家是有不同的恋爱的一个状态的，就不一定说你分手了你就会迅速切断联系，可能你们也会作为朋友彼此再扶持一段时间之类的。其实他那个结尾挺现实的。
我很想点评些什么，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还是私下聊吧。
可能是突然想起个人经验吧。
对。然后我对日本的印象，第一个肯定是蜡笔小新，因为他真的陪伴我太多太多了，尤其是在读研时候那段时间写论文嘛。蜡笔小新它就是每一集时间又不是很长，然后又非常的有趣，我就经常从最开始的前几集刷刷刷一直刷到后面1000多集。对，
你是边写论文边刷吗？
怎么可能，就是写一会儿然后看两集然后再写一会儿，
精神慰藉了呗。
对对，因为你不能追剧，一追剧就浪费太多时间了，动画片就刚刚好。
1000多集，我觉得这个时间也很多呀。
分散着分散着。
那就对两位的那种印象的话，我可以就是稍微的点评一下下。
嗯，
首先是樱花吧。樱花的话现在的确是日本的樱花都开了，然后他们的樱花有各种的品种，然后有一种叫做千本樱的，就是花开的时候就一大片一大片的，非常的美丽。然后现在的这个时候的话，就是日本人大规模的组团啊，比如说公司团建这样子啊，然后组团去看樱花。其实看樱花的话，对我们中国人来看就哇好美啊，终于是看樱花的时候，但对于很多日本人来说是非常烦恼的一件事。
为什么？
因为有很多日本人他们花粉过敏。就是日本人的花粉过敏就是那个比例我搞忘了，但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
那他们为啥还要种那么多樱花树？
适宜生长。
就是樱花是很美丽，但是他们就是会皮肤过敏啊，鼻子过敏啊。所以说其实在疫情之前的话，日本人戴口罩也是非常频繁非常普通的一件事，因为他们有很多人就是会樱花过敏，所以提到了就是樱花开放的时候都会戴上口罩。
嗯，我有一个问题，
嗯，
是不是会有很多樱花味道的食物在日本？
对的，然后我对此的个人评价就是不用尝试。樱花不是什么好吃的东西，好看就可以了。
对，我觉得樱花味的东西它就是颜色做出来，不管是饮料呀还是零食啊，都特别特别的让人有食欲，或者让人觉得它很小清新。但是我前两天买了一个樱花车厘子味道的雪糕，我就觉得嗯，不如买个别的。
真的都就不用买了之后拍个照就可以了，吃就不用太认真的吃了。樱花这种产品吧，日本人就每年都做，没有一年做的好吃过，就真的樱花这种味道没办法拯救。
那如果你花粉过敏，然后你的公司要求大家都出去团建，那好惨。
对，这个樱花的话，就是在现在的话，那个叫做 Hanami 就是花见的意思，也就是说去看花、赏花的时候。然后其实这个的话，对于日本的它一个社会结构的话，是有一个非常具体的体现的，尤其是在公司里面。就你如果想去看樱花的话，你要去占位置。这个占位置的话，你要早点去占，那谁会早点去占呢？那就是公司里面就是社畜吧，社畜都会安排过去占位置。然后他们要带很多很多东西，要带那种野餐的这种布啊，然后带各种各样的饮料啊干什么的，非常的辛苦。他们有的甚至就是很早很早，甚至凌晨的时候去等位也是有可能的。而且看樱花的时候，说实话在日本的这种社会结构里面，尤其是女性的社会，就在日语里面是叫社会人，就社会人，也就是说工作的人，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其实会额外的更有一些负担，因为他们要承担很多那种就是责任吧。比如说他们可能要会被选择去站位，或者是会被选择要去把一些大家要吃喝的东西要提前准备好，然后在大家吃吃喝喝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的去照顾每个人的需求，帮别人倒水啊，然后送餐啊这种的。所以其实 Hanami 就是花见，这种是看起来非常浪漫，实际上的话真正体会到的话，各种人他们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会有很大一部分的人是宁愿在家躺着也不愿意出去的。
好有趣啊，我感觉。
我觉得一点都不有趣，我并不想去。
然后蜡笔小新也特别搞笑，就是我跟我日本同学嘛，我说他们问我小时候看过什么，看过什么动画，我说蜡笔小新，然后他们就非常的那种哎哎，就是在日本的话，如果就哎这种就是非常惊奇的，就啥，就这种感觉。然后他们的想法就是蜡笔小新其实会教坏小朋友，所以说蜡笔小新其实还是比较偏成人向的那种
成人动漫。
其实并不是就是说小孩子去看的，因为很怕小孩子会学习蜡笔小新的一些不好的行为
啊。但是他现在传到中国，其实受众对象除了像我这么大的小孩，就是真的小孩吧。
其实好像在中国也有过那种争议吧，就说蜡笔小新会教坏小孩子，因为他毕竟会做一些非常有趣的事嘛。
嗯，那日本是不是会有一些他的主题店什么的？
主题店
或者周边？
主题店我没有去过，但周边会有不少。我个人其实小的时候也是看蜡笔小新，然后也非常喜欢，尤其是一直都很想尝一下那种蜡笔小新喜欢的那个巧克力饼。
我刚吃完，在我的桌子上。
对，你吃完了，我发现了。
逍遥有卖，就最近。
嗯，对的。
好题了，那我们回到今天的话题。我还有点想问一下你日本便利店的一些问题。日常会刷到一些生活在日本的人拍的那种小视频，他就是去超市采购一圈回来，然后在视频里面展示，然后这个东西设计的让大家猜一下是什么，诶，其实它不是之类的。
对，就是它会有很多很用起来好像非常便利的东西，比如说酱油瓶吧。日本他们那边有设计一款酱油瓶，就日本他们的饮食文化和我们会不太一样，我们用酱油是就是在炒菜的时候就已经把它给倒进去用了，然后但是在日本的话有很多菜他们会蘸着酱油吃，所以他们会有额外的单独的酱油瓶摆在餐桌上，然后这样大家可以倒酱油嘛。然后就有这样的一款酱油瓶，就是它倒出来倒完了之后收的时候它不会漏一点点的 就酱油出来。
为什么？
就是它会断得很好。至于它为什么断得很好，就不是我这种没有任何工学概念的人可以解释的事。但这个设计是很好。不过的话，对于我这种就是我自己定义的话，我是一个非常潦草独居的人。我在独居的过程当中，就我会买一些稀奇古怪自己喜欢的东西，但是很多就是像这种神奇的商品，就非常便利的商品，对于我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个便利的东西。就比如说酱油瓶吧，我是不会倒酱油蘸酱油吃的，所以说对于我来说买了这个酱油瓶的话，就只是说放在了边上占了个位置，并且我还要洗它，洗东西对于我来说是非常烦恼的，所以这种东西我就买的很少。
那你有没有买过那种你很喜欢的生活好物？
生活好物，我买的全都是一些并不会有利于我生活，但是有利于我精神状态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很喜欢扭蛋，然后喜欢特定的扭蛋。我本人的话是一个非常痴迷的企鹅迷，就是我会喜欢各种各样的企鹅，然后他们就是住在哪儿啊，长什么样啊，叫什么名字啊。然后各种各样的企鹅我都很喜欢。然后在日本的话，我有买那种就是扭蛋，它就是一个企鹅系列，然后它里面有各种种类的企鹅，有什么阿德利企鹅、跳岩企鹅，然后还有那个通心粉企鹅这种的。
通心粉听起来很好吃。
对对对，它的英文叫做 macaroni penguin， 它有非常那种精神抖擞的黄色的毛，然后就非常的可爱。这种东西我是就是会去扭蛋的地方，想尽量的把各种种类的企鹅全都把它扭出来，然后那个瞬间就拿到了所有的种类的企鹅的时候会非常快乐，甚至一度想给他们的那个制造方再写封信，就是说叫他多增加一点企鹅的种类，更多的就是特别可爱的一些在世界各地生存的企鹅。
那你有把他们带回中国吗？
带回来了，
插播一下，就在他的办公桌上。
需要一张照片，
很可爱。
你说企鹅的时候，我想起我前段时间看过一本书，它是一个乌克兰作家写的，他那个主人公领养了一只企鹅从动物园。
哇，这种
东西可以领养吗？
它就是一个很有点荒谬的事情，因为乌克兰的情况，当然不是现在的情况，就是之前也有一段时间很混乱，所以整个故事都很荒谬。
那养在哪里呢？
养在家里啊，就给它放在浴缸里面，给它放一些冰，给它每天买鱼。
听起来好魔幻现实，
听起来非常理想生活。
我想到那只企鹅，
但是有点行，就那个字的行。
日本是不是有好多扭蛋机啊？
嗯，有非常多的扭蛋机，然后有个现象也特别有趣，就是很多游客的话，日本现在还是以现金为主嘛，然后就会有非常多的现金的交易。现金交易这个词好像不太对，就是用现金来交易，然后
正常买卖。
对，正常买卖啊，正常买卖，不是倒卖这种东西。然后就去旅游的人的话，他旅完游的时候会发现自己手上有很多日本的硬币。然后这些硬币的话呢，在某些机场它会有很多很多的扭蛋机，然后对于
在家坏掉，
对，对于不想把那些硬币带回家的人呢，就玩扭蛋呗，就拼命的扭呗。
哦，这还挺有趣的。
挺便宜的，就一般的扭蛋的话100日元，也就是说差不多6块钱我可以扭一次，当然也有比较特殊版本的会稍微贵一点。
我想到了昂贵的盲盒。
那先辈当时是为什么会选择去日本留学呢？
这个的话，其实从个人经历上来讲的话，我本科是在美国读的，就是我高中毕业之后我就去了美国，然后那个是一个非常仓促的决定。其实我是考了高考的，然后当时的分数的话虽然是过了一本，但不太理想，就没有升到自己想要的学校。当时也并没有想过就是说马上出去留学，可是因为学校不太理想，同时也不想复读，最后就是差不多半年都不到吧，就这样就升出去了。然后升的学校的话也是比较仓促，并不是我自己当时了解并且喜欢的学校。至于是什么学校我就不说了，反正加州的学校啊。
那专业是你喜欢的？
专业是经济学，以前并不太理解，然后也并没有说格外的喜欢，但是现在到了现在这个年纪了，突然觉得挺好的，挺喜欢经济学的。不过我个人的理解就是我在美国的生活其实并不太快乐，因为那个时候的话不是因为语言问题， 然后也不是因为文化问题，因为我个人语言能力还是可以。然后文化的话，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包容的人，然后就各种文化我都能接受。然后我在加州，加州也属于一个文化大熔炉，然后也基本上什么样的文化多多少少都有自己就是发展的空间嘛。我以前的时候，大家问我说你为什么去日本留学，我会说因为在美国太不好玩了，太腻了，美国太无聊了，所以我跑到了日本去。但到了我现在这个年纪的话，我思考的时候，我会觉得并不是那个时候的美国太无聊了，而是那个时候的我自己太无聊了。那个时候的我自己呢，就是属于一个非常普通，没有任何想法，并且不会安排生活的人。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并不太会享乐，每天想的就只是我要吃饱，我要多睡觉。
这也很
饿
重要。
的小孩了，
这个是有理由的，因为我高中和初中都是在那个
寄宿学校
寄宿学校，
吗？
其实并没有说真正完全的吃饱并且吃好的状态，也并没有说有完完全全睡好的状态。所以我毕业了之后，其实整个人的状态还是处于那种想要满足原始欲望的状态，就是我想吃好，能吃到肉，我想睡好，能多睡点觉。所以就在这种只有原始欲望的状态下，并没有就说尝试去试一下各种各样的新的活动啊，多跑一些地方啊。所以说我的本科生活在美国并没有那么多有趣。所以美国毕业了之后，其实我是想赶紧毕业的，因为我觉得太无聊了，太没趣了。然后那边的某些朋友我也不太喜欢，就着着急急的毕业了。毕完业了之后呢，其实当时不太知道到底要干什么。不过我从小就会有那种支教的想法嘛，我就去支教了。支完教了之后，感觉个人有稍微的成熟了一些，然后也抱着并不想立马跑到美国去的这种心态的话，就想思考一下能不能有其他的空间。然后我当时在本科的时候就已经会一点日语了，所以我就觉得既然已经会一点日语了，那为什么不去日本呢？对吧？然后就这样子莫名其妙的就去日本留学了。
哦，那你语言能力好强呀！去日本上学应该得需要考什么 N1？
我个人的项目的话是叫 MPPIP，它是属于东大比较国际化的一个项目。它的申请的步骤的话是和申请欧美国家的项目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你要提交那个托福成绩、GRE 成绩、你的 CV，然后你的那个 research proposal，然后还有推荐信，走的是这样子的风格，而不是一个统考的风格。
它是英文授课吗？
它是英文、日文都有，你可以自己选择，就是上英文授课的课，或者是日文授课的课都可以上。对日语的要求的话，也就是说你有就好，你没有其实并不太重要，还是会就是说会多看一下你的经历，多看一下你的研究的内容是否是符合这个项目比较喜欢的那种。
是读2年吗？
对，是2年的一个项目。我在这里打个广告，我们的项目非常的棒，欢迎大家都来申请东京大学 MPPIP 公共政策学院，请大家多多关照。
这个广告很硬。
那在日本的话，你有体验到就是各种各样的新的活动，还是说日本的生活比美国会有趣的？
我之前一直都以为是日本的生活本身就比美国要有趣很多。但我现在想了想，其实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日本的我比在美国的我变得有趣了，就变得更成熟了，知道
会
了，
生活了。
对，就知道了什么叫做除了原始欲望之外的享乐。所以我有做很多，就想尽办法的，就是说吃喝玩乐都有一定的保证，当然还有学习，学习也是非常大的一头。然后在日本的生活的话，我个人是非常开心的。这就又有给我们项目打广告的嫌疑了，但我必须要说一下，就我们的项目的话是非常的国际化，就是世界各地的人都有，比如说欧美的呀，然后东南亚的呀，非洲的呀，中国的呀，韩国的呀，就各种地方的人都会有。美国其实也是这样子，就各种地方的人都会有，但是它并不是在一个项目里面，就是说各种国家的人都会混在一起玩，更多的还是说白人和白人玩。亚洲人和亚洲人玩，亚洲人里面又分什么什么国家的人，什么什么国家和什么什么国家的人玩。但我们的项目是一个非常紧密、大家非常融洽的一个项目，所以说大家全都是就是可以算是各个国家的全都在混在一起， 磕磕巴巴的讲着日语，讲着英文，然后互相学习对方的文化，互相理解，所以是非常融洽的一个项目，过得也非常的开心，认识了很多又优秀又善良又非常的让我觉得 powerful 的朋友。
这种是最棒的。
你们是需要一起做一些作业还是项目？怎么能和大家打成一片呢？
就是我们的课的话，其实还是就是你自己去选课。你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课，所以你说，但是因为我们的项目会比较小嘛，你选来选去，人看着看着都会看熟了。然后我们也会有很多的那种 teamwork，就是要大家一起做项目的。当时很搞笑的就是那些老师他都会直接说，你们的每个组里面至少有2到3个国家的人，不可以只有一个国家的人，所以大家就这样子混在了一起。
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课程作业，或者是老师？
有啊，很搞笑啊。我其实，在我们项目的名声很搞笑的，
搞笑。
就是我肯定是那个 feisty Chinese girl，什么意思呢？就是非常有战斗力的中国女孩。我们有节课的话，她是讲那个金融还是什么的，她的名字我记不太清了，但是里面会讲到"一带一路"，应该。
为什么会扯到？
因为我们的老师他是专门研究那种"一带一路"，然后研究国际关系的嘛。然后在这节课上，可以说就是各个国家的人吵翻了，就全都吵翻了。
话题是啥呢？
就"一带一路"的话，它会有贷款这种事嘛。然后在国际上有一个概念吧，debt trap，就是叫做那个贷款陷阱。它的意思就是说什么？说中国人出去搞"一带一路"，就是实际上是给那些"一带一路"的那些发展中国家设那种陷阱，就通过给那些项目贷款，然后进一步的操控某个国家的这种感觉。但这个作为大中国的女性，我怎么能忍？所以基本上每节课都在吵，每节课
辩论是吧？
都在辩论，也不能说吵，就是在学术辩论。然后因为我们的那个学生的那个范围太广，美国的、欧洲的、东南亚的各种各样的国家的人，他们都会有自己的意见嘛和建议嘛，所以就经常会吵得不可开交，就一辩论的不可开交。然后这时候老师就会出来，我们的老师他是属于一个在日本政府有工作过，然后在国际组织有工作过的人嘛，他在这方面的话是非常有那种外交官的一个口吻的，他不会一锤定音说谁说的对，谁说的不对。然后他当时的态度的话也非常的正中吧，就不偏不倚。首先，他会否认这个 debt trap 贷款陷阱的这种说法，会认为这种实际上是一种 double standard 双标，因为这是中国人干的项目，所以对中国和对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标准不一样，就有双标。如果是其他欧美国家做这种事的话，可能都没有人会跳出来说这种话。但因为是中国做了这种项目，所以就会被各种各样的欧美国家攻击。最后的话，我觉得很感人的是，我们结课的时候，一个美国女生给我发了条私信，就说感谢这节课，因为这节课了解到了各个国家的想法，尤其是中国的，就是作为中国人的一种看法。然后她觉得我的看法是非常有道理，也非常比较正确的一种。因为在美国的话，他们其实会有一个占据主流的声音，然后那个主流的声音当然不会是对中国友好
对，其
的
实媒体导
声
向
音。
性还蛮。
对，然后所以在这样子的媒体，在这样子的意识文化的影响之下的话，很多我的美国朋友吧，美国学生他们所选取的一些看法的话，也会和我们国内的不太一样。但通过这节课的话，他觉得他自己是有改变了一些看法，并且也认识到，就是说需要去多了解一下各个国家的人的想法，多了解一些各国的文化，再出来说一些有立场的话语。
对。
所以我觉得挺感动，还有东南亚的一些同学，因为他们有那些就是"一带一路"国家的嘛，然后会有一些当地的项目，他们也会给我发私信，然后说一些话。我当时就觉得，哇，要是世界也是这么友好，整个世界会像我们项目这么友好的话，那就好了。
那天我跟艾拉就是讲到说你是东京大学，我们两个就是对这个学校非常的好奇，因为它毕竟也是一个世界名校嘛。然后他好像是学校的男女比例差距还蛮大的，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
据我所知吧，我不知道今年的数据有没有看啊，但是 历年来看的话，基本比例男女比的话是8:2。
那真的还是非
对，
常大。
对，就每10个学生里面会有8个是男生，2个是女生，然后那2个女生里面还包括了就是国际上的女生，就从各个其他国家来的女生。
为什么会有这么悬殊的比例呢？
这个的话，它是一个，这三言两语是很难说清楚的一种现象。说深了的话，不知道能不能播出去哈。其实整体来说的话，就怎么说呢？从群众意识来讲吧，就先选一个群众意识来讲吧，就不说什么国家层面、政策层面什么的，就群众意识吧。在群众意识里面，现在很多日本女生她们的生存环境还处于那种女孩子只要可爱就好了。
现在依然是这样吗？
现在的就很多就还是会有这样的观念，也就是说，女孩子你知道卡哇伊，卡哇伊就可爱的意思，就是卡哇伊就好，你只需要卡哇伊，你不需要很聪明，你不需要很有作为。
那如果上了年纪的女性呢？她需要就是保持一个年轻卡哇伊的状态吗？
所以这就会导致社会的很多矛盾出现嘛。整个社会的意识里面对女性没有期待，对她的作为，对她未来的作为，对她的成就，并没有多大的期待。所以说，很多女性会生活在一种自我怀疑、自我厌恶，并且就是首先这种自我厌恶可能来自于社会上对她的隐形的一种厌恶，对女性的一种隐形的厌恶，进而转变成了自我厌恶。所以就会出现年轻的时候，就很小的时候，就明明很聪明，但会装不聪明；明明能够考很好的学校，但会很犹豫要不要考很好的学校，而选择不考。然后就把很多很多的力量和那种时间都放在让自己变得可爱上。然后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呢，该结婚的结婚，不结婚的话，感觉和我们中国也有点像吧，就会被社会多多少少指指点点这种的。然后到了一定的年龄了之后，成就如果跟不上，社会也不承认你的成就，就会处于一种非常自我厌弃的状态。就是我这一辈子到底做了什么？我现在到了一定的年龄了，我也没办法再卡哇伊、再可爱下去了，可以说是
感觉会很矛盾了。
就很矛盾嘛，就一三言两语说不太清楚。但我觉得这种矛盾并不仅仅只在日本出现，其实在
是
各
的，
个国家都有，只是程度和
对。
它的表现状态会不太一样。
那你实际在东京大学上学的话，有感受到因为女生这个性别身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待遇吗？还是说其实还好？
我在大学里面并没有，其实也有一次，但那次比较搞笑啊，就是我在北京是属于一个非常颓废，就是并没有怎么好好打扮，毕竟住在东城。但在日本的话，就特别爱打扮的一个人，因为打扮的话，并不，就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为了让别人觉得我好看，因为我个人是一个非常喜欢玩妆的一个人，我就会喜欢就是各种化妆，然后化到自己很好看的妆，哪怕就我今天什么人都不见，我不出门，我也
开
要
心。
化，就化了就很开心。所以我在日本的时候呢，上学的时候，我每天也就像走 T 台一样的。
先辈画眼妆特别特别好看，尤其是那种烟熏妆，小烟
我
熏
完
妆。
全不会画。
下次咱们再来聊一期美妆。
对，
我想把我的美妆工具带上，
可以，
他给我指点一
我
下。
已经有计划要去先美再学习一下怎么画眼妆。
可以了，我现在技术也不太好，
我
很
觉
久
得
没
很
练
好。
了。我这个真的困扰我好多年，就是我不会修眉，也不太会化妆，我必须要去找别人来帮我修。
如果你有刘海的话，其实并不在乎要不要修得很干净。你修得不太干净，可以变成那种原生态自然美的感觉嘛。
好的，跑题了。
好的，继续回去。对，在东京大学，对，我每天都会像走 T 台一样的好好打扮，然后认真上课，认真写作业。然后我会，当时还没有疫情之前，我们是就还是会去学校上课，然后去学校吃食堂嘛。东京大学食堂的话，对外也是开放的嘛，然后就会出现就是人很多的状态。然后我有次过去的时候，他不让我进，他拦住我了。拦住我了，就问我你是东大的学生吗？我说我是啊。他说你真的是吗？我说我真的是。然后给看了学生证之后才让我进去，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说要优先学生先用餐，然后其他的从外面社会来的人先等一等嘛。然后，
感觉的也不像。
对，他觉得我不像那个东大的学生， 我之后思考一下是什么原因了。第一，我是女生；第二，我是个打扮的比较花哨的女生。在东大的话，就是女孩子会很有很可爱的女生，但是就是说打扮的特别的显眼的，然后特别夸张的不太多。可能我看起来并不像东大的学生，就被拦住了。可是我觉得我是有看到有男生，就东大的有男生就一头黄头发干什么，也没有见被拦住过。但是我被拦了，好吧，而且被拦了两次，一星期被拦了两次。然后除此之外，这个是校内的，就是上课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感，没有那种感觉的，因为大家都是互相尊重的那种。然后在校外的话，校外玩的时候有个特别搞笑的一个状态，我们出去玩就大家一起出去喝个酒啊干什么的。日本有一种文化叫做 Nampa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搭讪
啊。
对，
如果要跟一个人搭讪应该讲什么？
他用日文讲吗？就很猥琐。ねえねえお姉さんめっちゃ可愛くない？这种意思就是说，哎，小姐姐你可爱哟，就这种意思。然后
他也会用不同的那种开场白吧，
我会有不同的开场白，但这个开场白比较经典常用。然后我有被搭讪过好几次，刚开始的时候会觉得，哎，他们可能刚开始并不知道搭讪是什么意思嘛，然后就直觉人家打个招呼，然后就会聊来聊去嘛，他会问你的背景，然后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状态，就是说他问你在哪上学，我说在东京大学上学，5分钟之内人就不见了。
为什么？
就是在日本有一个说法叫做東大女性モテない，什么意思呢？就是东大的女生不受欢迎。
为啥？
因为东大的女生在日本，她的整个社会整个媒体对她的一种描述就是一种书呆子，不好看，然后特别的马之妹，就是特别过于认真较真的这种女生。嗯，然后在日本呢，在他们的那些有某些人的概念里面，这都是女生身上不受欢迎的一种因素。你聪明你不受欢迎，你过于认真你不受欢迎，你不打扮你不受欢迎，就处于这样的状态。然后对这种，然后这种话的话就被别人说，哎，東大生なの，就是那种，哎，你是东大的学生，不可能吧，你怎么就你在说谎干什么的。然后后面又会说你们东大女生都不受欢迎哦，这种话我是听过不下于两三次了。
哦，天哪。
对，所以就
好意外啊，这个。
对，就回到你刚刚问我，就说东京大学男女比例差距这么大，为啥呢？因为社会因素在那儿呢，女生进去了之后，整个社会对他并不是那种
赞赏，
哇你好厉害，哇塞你真的是不得了，然后觉得你就是个非常优秀的女生，然后我们应该要多给你资源，然后多钦佩你，并没有，可能会带来额外的负担。
嗯，
对。
那他们对女生的期待，比如说贤妻良母吗？或者说因为你之前可能不努力，或者说你没有想上很好的大学，那等这个女性变老之后做一个回归家庭这样的角色？
他是这又到了一个社会矛盾点了。就以前的日本社会的话，就是男生主外女生主内是非常正常且多见的。就女生的话，她们可能读了大学，然后但是读完大学出来可能工作一两年，或者甚至说就在大学里面就结了婚，结了婚了之后呢就全身心的投入家庭，带小孩做家务，一日三餐这样子。但是现在的社会变成了什么样的呢？现在社会就是老的观念还存在，可是没办法维持下去，因为一个光靠一个男性的公司没办法维持一个家庭。真的，在日本尤其在东京这种地方，除非你的男性的工资特别高，然后可能还可以维持这个家庭，然后女生就在家里安安心心的当家庭主妇。但现在就是工资，男性工资没这么高，他没办法就完全的把一个家给挺起来，所以很多女性的话她也是要工作的，然后工作的同时家庭里面的那些主要的家务干什么呢，还是女生来
做
为主。对，并不是说所有100%的都是这样的，但是可以说大部分还是女生来做为主。但是呢，就像你说的，年纪大了怎么办？就女生的她的那种在就业场所的发挥的成长的空间，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会被限制住。她 没办法爬上高层，极少数的女性能够爬上高层，这就出现了很多那种社会现象吧。就比如说你结了婚带了小孩的，基本上到了一定年龄了，你就没办法再爬上去了，然后就在这个工作一直做下去，甚至到了一定的时候就不做了，就完全回归家庭。要不然的话，就日本也有那种就是说一辈子都不结婚的女生，然后一辈子不结婚，一辈子隐藏自己的年龄，绝对不会告诉别人我年龄多大，然后就这样子想尽办法在公司里面发挥自己的长处往上爬，这种女生也是有的。是不是听起来会有点窒息？
对啊，
当然其实这个在全世界都是有的，可是在日本就是这么粗暴浅显的就像显露出来了，就隐藏都不想隐藏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
聊到这个话题，其实我跟阿拉都有一位非常喜欢的女性作者，上野千鹤子，然后她曾经也在东京大学发表过一段非常激励人心的演讲，然后这个演讲呢前段时间在微博呀朋友圈就是也被大家转得特别火。
我个人是非常非常敬崇拜那个然后尊敬上野千鹤子教授的。就以前的话东大的话是没有女性学这个学科的，对，但是就上野教授的话，他就是可以说是一手创立了东大的女性学这个概念，然后所以我就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的在日本非常典型非常有开创意义的一个女性主义者。我个人也是非常崇拜的，我个人也是一个坚定的女性主义者。
什么他的书给大家推荐一下？
太多了，
就如果想入门去看
的
话，
他其实他的书其实都读起来不太难，
对，比较易读，
对，比较易读。然后大家可以从厌女，然后从始于极限看起来，那然后就看，然后他还有很多书，当你看进了一本书之后，你其他书可能都会想看。然后我其实有个重点要推荐的书，比较我觉得可能是大家很关心的一个话题啊，叫做一个人的，它每个好像每个版本翻译的那个标题不太一样，但是我记得的一个好像是一个人的老后，还有一个翻译的版本是叫一个人，反正就是他讲的就是说我一个人可以单独的死去嘛，就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可以说感觉就像是一个全包的，首先就是让你了解，就有些书让你了解婚姻的本质，到后面的话你如果不结婚的话没有小孩的话你可能就会一个人独居，然后一个人独居了之后一个人要处理身后之事哦，该怎么处理呢，那本书就告诉你了，
一条龙，
对，一条龙服务。但是这本书的话看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可是它不是一个服务于中国社会的书，因为它是基于日本的那种就是护理文化呀，各种文化，然后给的一种建议。
但我觉得有很多里面有很多关于女性主义的思考还挺值得借鉴的，就是你看的时候可能会突然停下来，然后去想一下，哎，我好像之前从来没有从这个方面去考虑过这种现象或者这个问题。
对，女性主义的话在现在的社会，尤其在我们中国的社会的话，是一个经常很容易被妖魔化然后被典型的一种说法，然后我在这里也不会讲太多，但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在说之前可以多做一些调研，多听一下各种人的故事，多看一些历史，多看一些书籍，然后系统的了解之后再发言吧。
是的。
来聊聊先辈的一个人在日本的快乐生活。日本的饮食你会比较习惯吗？因为我看之前网上有好多刻板印象，就是说他们的饮食好清淡呀，然后种类也不是很多，还是
饭量很少。
对，
我只在日本其实过了半年的快乐生活，然后后面就疫情了。疫情大家还记得就是刚开始前一年左右大家都不敢出门的时候吗？我在日本的时候也是经历了就一年不怎么敢出门的时候。对，那我就多聊一下半年的快乐生活。就是日本的吃的话，他对味觉的感应，他对食物的选择是不太一样的。有的人他天生就喜欢吃日料，他喜欢吃那种生鱼啊，这种 sashimi 啊这些东西，然后也会喜欢吃比较偏咸甜口的东西。有些人就天生喜欢吃这个，但有些人的话就会爱吃辣的，爱吃那种川味啊湖南口味的，在日本的话也能找到自己喜欢吃的，但可能会不太多。对，整体来说它是偏清淡的，但是它也有很多油炸快乐食品，
颠覆罗，
对，炸鸡也叫卡拉给，然后这种日式炸鸡什么的都是挺香的。我 我在日本的话，我个人是一个什么都爱吃的人，然后尤其是日本，其实不仅仅有日餐嘛，还有各个国家的料理都有嘛。我经常就是一星期吃个一两次日料，然后换一下韩国口味，再换一下什么印度啊、泰国呀、啊，然后意大利啊什么的，都能吃。我只能说，在日本，只要你出去愿意多找一下餐厅，都能找到自己喜欢吃的。也有很多中餐，而且就是中餐的话，它其实有分两种，一种就是叫做 chukka， 它是什么呢？它是比较偏日式改良的中国料理。还有一种就是 machi chukka， 就是那种会比较偏正宗的中国料理。这些料理都是能有的。你在日本，只要是在大城市吧，小的地方的话，就比如说一些县城，我不太确定啊。但是你在大城市的话，都是吃东西都能，就想吃什么基本上都能找到。
我感觉我自己对日料接受度还挺高的，而且可以说很喜欢，尤其是一些小吃，什么章鱼小丸子呀、大阪烧、关东煮，
中国式日料，
不知道有没有改良过。
说得很对。应该
也没有吃过正宗是什么味道。
的确我在国内吃的日料，我个人评价就是便宜的都不好吃。贵的呢也不太狠得下心去吃，一下吃个几千块钱也是挺就是心里流泪的那种。然后你是不是不太能吃辣？
对，不太能吃辣，还有生肉。
对的。日本的吃的我觉得都还挺好吃的，就我个人很喜欢吃那个寿司，尤其不是那种就各种酱的寿司，就是那种鱼生啊、虾呀、这种的贝类的这种寿司、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吃的。拉面我也很喜欢吃，然后我是非常推荐大家，就是爱吃面食的去日本多尝一下不同口味的拉面。他们有那种就猪骨汤的通卡子，是叫通卡子吗？通卡子啊，抱歉，我好久都没有说过日语了，我感觉我都有点说错了啊。就猪骨汤的，还有那种miso 的，就是那个味噌，对，有味噌口味的，还有那种喜欧就是盐口味的，就比较清淡的，还有各种各样口味的。然后面条也有粗细之分，还有那种各种各样的面条，各种各样的 topping， 也就是各种各样的上面的加的那种小料。对，拉面我觉得还是各个地方，就日本的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特别特殊的拉面，大家可以多尝一下。
还有什么比较特殊奇怪一点的食物吗？
特殊奇怪，那就是日本的生肉文化吧。
我见到哪本书里写是那种很小的银色的鱼
啊，那种
活着的
那种就不叫重口。
那是什么？
那种就小银鱼嘛，
还有放在冰淇淋上的，我觉得好黑暗。
对，但其实那种小银鱼的话，它的味道很淡的，没有什么味道，就是稍微的一点点咸味儿。然后那个的话其实还好，但日本的话它的确是有生肉文化，就是生鱼生肉会吃的比较多、对于有的人来说的话就会觉得哇简直快乐老乡，可以各种生鱼生肉多吃一点。但对于有的人来说就觉得哇太黑暗料理了，这能吃得进去吗？就说那种牛肉全身的就直接吃了、我只能说
因人而异。
对，因人而异，个人有个人的口味吧。
对，
我们等会去吃日料吧。
好的，都聊饿了。
日本是不是会有很多一人食的小酒馆？听说它是一个非常独居友好的国家。
我觉得是比较独居友好的。我自己在日本一直是独居嘛，尤其是疫情之后了、朋友什么的都不太能够马上就能约上嘛，因为疫情还是挺可怕的，就最开始的时候是很可怕的，所以经常会一个人吃饭。然后他会有那种一个人的，比如说牛肉饭啊，然后一个人的吃拉面也很方便啊，还有各种盖饭啊，反正一个人在外面基本上每个餐厅多多少少都有一个人的那种菜单，所以都能吃的挺好。可是我现在意识到了，其实在中国一个人也是可以吃很好，就你对比一下嘛，日本的拉面，中国的各种面食，日本的盖饭，中国的各种木桶饭，然后一个人的小火锅，中国的那个麻辣烫什么的，其实都是有对应的，但可能是吃饭的感觉不一样吧。因为在国内的话，很多的时候就会觉得大家一起聚餐会很开心，有这种聚餐的文化。日本也有聚餐文化，但同时一个人出去吃呢，也不会觉得啊，我是一个人，而是自我选择，就是我选择今天我就是想一个人吃，就这种感觉会比较好一点。
那他们总是一个人会觉得有点孤单吗？
还是他们社恐呢？
有社恐的，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孤单的状态有好几种状态吧。最典型的就是我选择性孤单，就是我愿意一个人，我就爱一个人，我一个人开心。你如果硬是把他叫到一个宴会上的话，他反而会就很丧。但有的话可能就是被动性的孤单，就是没有朋友，没有社交，其实想社交但没办法社交，那没办法，就只有一个人生活了。
嗯，
对，孤独也是有不同的状态的，希望大家都是选择性主动的很主动的孤独。
你有没有去过日本的居酒屋？
去过呀。
什么样子？
非常的开心啊。一般去居酒屋的话我都是会和朋友一起去，因为感觉可以吃更多喝更多，然后非常的非常的吵，非常的闹。
哦，是这种关系。
对，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日本就很安静干什么，
嗯，
其实不是，那是你没有见过他们喝酒的时候。就是声音会很大，会很吵很闹，但在那个氛围里面大家就都处于一种开心喝酒开心聊天然后吃吃喝喝的状态。然后像这种酒馆的话，日本有很好的一种就是叫做タベ放題还有飲み放題。什么意思呢？就是什么都可以吃，什么都可以喝，只要你交了一定的钱，也就相当于吃那个自助了。
嗯，
然后但他有喝酒的自助就很好，我觉得这种好在中国不太常见吧。喝酒的，对，就交了一定的钱，然后就随便来，想喝多少喝多少。对，然后我们学生嘛，学生手上不会有那么多钱的时候，也不会讲究，就是说喝酒要喝多好的酒，所以就大部分会选择这种农民后代，就是什么都可以喝的那种，交个一两千日元，也就差不多就是70多到100多人民币。
哦，这么便宜吗？
对，因为他的酒并不是什么特别好的酒嘛，
嗯，
可是就是喝个开心嘛，反正你能喝，
对对，
你能喝就多喝点。然后还我们会选择那种 yakitori 的地方， yakitori 叫就是那个烤鸟，就是烤，
啊，
烤鸡肉
串串那种。
对，串串的。然后那边有个叫做 tori kizuku， 叫做鸟贵族。也是那种就是吃这种烤鸟的地方，然后都很便宜的啊，很便宜的，不像我们就是刷一下小红书吃一个烤鸟的话花了个大几千的，不是那种
的，
很便宜的。然后大家就吃吃喝喝，吃完了开开心心的再去唱个卡拉 OK， 然后就开开心回家这样子。
在日本的话，你日常出去旅游呀吃饭呀，如果对于日语不是特别好的人来说，英语能实现吗？
嗯，
他们当地人
有的时候可能说英文还没有说中文管用啊。
真的吗？
看你去的地方吧。如果你日语不太好，甚至一句话就都不会说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去日本去旅游的。因为很多店，尤其是那种游客很多的地方的话，它都会有中国服务员。
哦，
对，你可以直接就叫别人来帮忙。然后甚至是在那种就是商场里面，如果他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中国服务员，他有远程的那种翻译，就是会打电话给一个自己的部门的中国人，然后你想要什么，你想说什么，就跟那个中国人说，然后他会在电话里面告诉自己的日本同事，就是想要什么，想说什么，就非常方便的。你不需要会说日文，也不需要会说英文，都可以过。
好方便啊。
对啊，竟然还有电话翻译。
对，但这是比较就旅游城市比较发达的地方，如果你要是去什么深山老林，刚发音有点困难，那当然就是大家肯定就不太听得懂你说的话，但整体来说的话态度会比较好。
嗯，
那你有没有在日本旅行？
嗯，有啊，就其实如果不是疫情的话可能就早已经全跑完了，但是因为疫情嘛，其实跑的地方也不算太多。我个人非常喜欢 Okinawa， 就是冲绳。
嗯，
对，冲绳我非常喜欢冲绳，因为那个海洋也很好看，然后吃的也很对胃口，各种各样的，就是反正吃吃喝喝玩玩乐乐，然后看一看风景什么的都挺好。
如果你要在那生活一段时间的话，是不是需要准备一个自己的印章？
印章的话是以前是一定要印章的，就哪怕你是个留学生，你也需要去专门刻一个自己的印章。
为什么？它主要的用途是银行吗？还是
就银行啊，租房子啊，干什么的，它算是你一个个人的 identity， 就个人的一个 ID 的感觉。
签名什么的不行吗？
就是他会觉得签名谁都可以签啊。 其实印章颜色都可以
对,、
啊、对，但是我其实也没有格外的去做研究，就去看为什么一定要用印章，但现在不是了啊，现在如果你是留学生的话，你没有印章是可以签名的
啊，
对，这个就不用担心了。不过如果你想拥有自己的一个独特的印章的话，我推荐先在中国自己印了，因为在日本的话就去刻的话会稍微有点贵，然后基础款的话也不太好看。
嗯，那对于你在日本生活的这一些时间，你有没有什么印象最深刻或者是想吐槽或者是很开心很治愈的事情？
我先讲开心的话吧，还要给我们的那个部门打个广告，我们的 MPP IP 简直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项目
call back 了，
大家都赶紧去申，因为氛围很好。
主要是学啥呀？
它是分流的嘛，你可以选择在里面学国际关系，也可以选择就公共政策，就研究 policy 就政策方面的，也可以选择经济。然后我是很爱我们的部门的，因为觉得里面的老师，全球各地来的同学们都是非常好的。
嗯，那你和你的同学们还有联系吗？
当然有联系啊，我刚来北京的时候，作为一个非常坚强的人，也有暗暗的哭泣过好几次，因为刚来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朋友，就会觉得比较孤单，然后会很想念就是在日本在美国的这些朋友们。对，这个就是我人生中的 highlight 吧，我觉得在我们项目的两年的话是非常开心的两年。吐槽的地方可多了，但整体来说的话，其实特别大的想吐槽的也没有什么好吐槽的可能就是感觉请我们中日韩世界各地的各个国家大家一起把性别平等给做好吧
这个还是一个路漫漫的事情，但是我感觉已经有社会有在进步。
对对对，每年都有进步，只要不往后退就好了就我个人认为现在的环境的话，大家争吵的地方很多，然后各种误解啊或者各种攻击也很多，但说实话比起啥都不聊要好一点
对，而且就大家认知有被打开，
对对对，
或者有在讨论这方面的事情，还是挺好的。
对对对。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想去日本留学的同学呀朋友呀，先辈你会给什么建议呢？
我会给的建议就是多看一下人家的官网，好吧，把资料什么要交什么资料自己好好看，光问别人是没有什么多大的用的，都是要自己多看。
官网是日语吧？
英语、中文的好像也有，中文有吗？但英文的反是绝对有的，就是要交什么资料自己要好好的记在心里，然后认认真真的去准备那些资料干什么。如果你是有中介的话，不要完全的依赖中介，就还是要自己就是认认真真的把材料都做好。另外一个就是留学有风险，不要抱着一种哇塞它就是百分之百好，或者是哇塞好脏的这种心态去，然后勇敢的去面对新生活带来的各种新挑战和新的刺激吧。
是的。
那你还想再留学一次吗？
我
先辈想读博吗？
你这不就把压力给到我身上了吗？我觉得我还没有到一个定下来的时候，我还没有想好
不一
定要定在哪儿，所以我觉得我还会持续的选择去流浪。
你有什么补充吗？
那么就请大家大胆的出去流浪吧，寻找自己喜爱的自由的生活。没了。
好吧，我也很喜欢流浪的生活我觉得人生就是一场体验。
你到底流浪起来，你都在北京待了多少年
间断性的流浪
其实流浪也不是说去各个国家流浪啊，就是你自己看怎么定义流浪吧，
做一些人生体验吧。
对对对，
嗯，
重点就是说想干的事不要等
对，谢谢先辈，这期聊得很开心，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吃日料了
耶
拜拜
拜拜。
せて僕は忘れて